好，我们继续学习《先知书概论》当中《但以理书》这卷书。先说一点感想，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在东方帝国的背景之下去读，更容易深入人心？其中许多的场景跟我们的宫廷戏几乎一模一样，对不对？但以理书、以斯帖记等等，在某个角度来讲呢，东方人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场景的。古老的东方帝国其实是亚述、巴比伦、波斯一脉相承延续下来的。你知道古代的这一个 古中国秦朝被西方称之为叫什么？抱歉，我突然忘了。其实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帝国的样式。你有没有发现，神的百姓在地上跟几个帝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最初是跟当时最强盛的埃及帝国有联系，在那里是一场至高的神与埃及的众偶像之间的一场决斗。后来把他们放到迦南地，其实他们当然迦南诸国周边的列国也是偶像非常的兴盛，他们主要面对的帝国其实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除了印度和中国没什么事，基本上古代的所有的帝国都跟他们有关了，对吧？所以在亚述、在巴比伦期间是他们的列王时期，波斯帝国其实是被掳归回时期，而罗马帝国是耶稣基督和使徒们传扬福音的时期。你就在思考了，为什么神要把他的百姓放到帝国中间去？请注意，帝国在整个的圣经当中是用兽来这个描述他的，说他是兽，是恶龙，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叫做这个利维坦，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帝国本身，人间的帝国本身，在整个圣经当中都是负面的描述，就没有一次是正面的描述，全部都是负面的。而与兽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人子，人和兽之间的征战。当然这都是比喻了，就好像比喻赛特的后代被称为神的儿子，该隐的后代被称为人的女儿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人间的帝国会被称为兽？你仔细想，人间的所有的帝国从古到今其实是罪恶的集大成者，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就人间的所有的帝国从古到今都是抵挡神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组织，这一点可能稍微有点挑战我们，对吧？那最终在天上呢，其实是万国、万族、万民、万邦的人的一个聚集，对不对？当然在那里确实有一个亘古的国度，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终于理解耶稣为什么是被政治罪名定死在十字架上的。 因为耶稣所宣称的天国，神的国，他是王。你知道这个对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来讲非常的刺激，这些的字眼。你不要说自己是王嘛，你说自己是心灵导师，这个就不刺激了，对吧？青少年辅导者啊，心灵导师啊，这个那罗马帝国肯定不管你。那这就意味着他是王这件事是福音的核心，如果不是核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换一个词汇，对不对？换成心灵导师就可以了，换成宗教家，换成道德家，换成哲学家，换成智者，就不那么刺激了。但是他是王这件事没有被替换，就表明他是王这件事是绝对的中心和核心。为什么人间的帝国都是负面的描述？大家仔细想，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伊甸园里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堕落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立了一个人间的帝国。我必须非常明确的说，起初上帝把亚当夏娃设立在伊甸园里，其实是神国借人统治全球的，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行动的走兽。亚当夏娃作为神的儿子，被创造的儿子，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顺服神的诫命，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万物伏在他的手下，然后他来治理神的国，对不对？撒旦引入的谎言是什么？是打碎神的国，引入一个人间的帝国。撒旦怎么说？吃的日子你们就能够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对不对？这意味着不是没有国了，不是没有王了，不是没有神了，而是另立一国，另立一王，另立一神。这个叫篡位，传统词汇叫悖逆，但是这个叫篡位，对不对？他们把神这一位王推翻，把神的国推翻，然后立自己的国，立自己的义，立自己为王，让自己如神一般。当然你知道结果了，起义不成功。为什么？因为当他要推翻整个宇宙的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联合起来推翻他，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的。于是地不再给你效力，于是你生孩子要受痛苦，于是死亡就降临到你的身上，于是夫妻之间，人间的帝国都要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对不对？起初是夫妻之间世界大战，对吧？然后是一家四口两个儿子之间世界大战。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国在摇在晃，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国是人间的帝国，所以那一刻他们立了一个人间帝国。所以人间帝国是负面的，就在这里，神学上在这里。你还记得该隐流离飘荡在地上做的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立一个人间帝国。他不仅建成那么简单，他在古代建成的目的是什么？城邦、保护、荣耀。不仅有保护还有荣耀。你记得他的城名字叫什么？他儿子，以他的儿子来为这座城命名，就是传扬他儿子的名。换句话说，其实是传扬他自己的名。这又是一个人间帝国的雏形，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间的帝国有在古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巴别塔，赤裸裸的不遮盖的把那个话说出来了，来吧，我们 一同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已经赤裸裸的毫不遮掩了。当然你可以说他的原型是该隐，巴别塔的原型当然是该隐，该隐的原型当然是亚当，但是巴别塔成为后来整个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半月湾整个的地方的一个所有君王心中的偶像崇拜的原型。你有没有发现后来的所有的王都崇拜这一点？巴别塔另外一个翻译叫巴比伦塔。哦，你知道那里出现了什么，对不对？出现了巴比伦。出现了巴比伦意味着往后人，巴比伦在启示录当中是与耶路撒冷对应的一个形象，对不对？为什么上帝特别拣选巴比伦这个形象来与耶路撒冷对应？因为巴比伦是世界的代表，是人间帝国的代表，是反对上帝势力的一个代表嘛。它的原型就是巴别塔，在那里他们传扬自己的名。有没有成功？咒诅再一次的降临大地，咒诅再一次的降临大地。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从哪里出来的？亚伯拉罕从巴别塔出来的，亚伯拉罕从示拿地的平原出来的，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那里出来的，同一个地儿，知道吧？为什么上帝要让亚伯拉罕从那里出来？你读圣经如果读得够仔细，你一定知道十一章是巴别塔，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蒙召。因为人间的帝国再一次被破碎，对不对？再一次被审判，再一次被咒诅，而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从万国万族万民当中拣选一个人，最后建立一个万国万族万民的神的国度，而不是人自己建立一个帝国来一起抵挡神。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首先是离开，所以做见证的前提是离开。离开意味着分别为圣，离开罪恶之地，离开一切人间的帝国的结构性的罪，对不对？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第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是一个人生目的的呼召。离开罪恶，跟随的是谁啊？跟随神。而巴别塔不就是离开神跟随自己，对不对？亚伯拉罕的蒙召恰恰跟逆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就是离开罪恶跟随神，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然后接着上帝对他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你的名要称为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有没有发现当初建巴别塔的人就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臭名昭著，而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上帝在万国当中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巴别塔的人所追求的吗？但是为什么还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传扬上帝的名，把自己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管道，去侍奉神，去跟随神，传扬上帝的名。人只有荣耀神的时候自己才会有荣耀，人不荣耀神的时候自己不会有真正的荣耀，即使把荣耀强加给自己这也是羞辱，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行动是再一次神的国的一个雏形，对吧？拣选的一个雏形，再一次对抗了一次人间帝国。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到了第四代约瑟。你们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常常跟人间的势力之间是有征战的，亚比米勒、迦南地的人、等等这一切，对吧？那到了第四代，最大的一次征战就是在埃及。人间的帝国再一次与神的子民相遇了，你发现没有？人间的帝国与神的子民相遇的时候，神的子民确实会遭受痛苦、折磨、苦难、逼迫。但是每一次人间的帝国与神的子民相遇的时候，最终的结局都是神的子民胜过了人间的帝国。无论这个帝国看起来多么的庞然大物，多么的邪恶，最终的结局都是胜过了。再一次相遇了，对吧？拉回到现实，教会在地上2000年来不断的与人间的帝国相遇，于是教会流血、流泪、受逼迫、受苦难，但是教会永远都是最后胜利者。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害怕，也不退后，也没有失败。弟兄胜过他，胜到一个什么地步？胜到死的地步。你说都死了还叫胜过吗？是的，都死了还叫胜过，因为弟兄即使死了他也是存到永恒的。人间的帝国垮了就是垮了，没了就是没了，咒诅就是咒诅，但弟兄死了，弟兄就胜了。所以我们所信的一个信仰，你再一次拉回到伊甸园，你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所信的一个信仰是一个永恒的信仰，即使在今生到了死的地步也不意味着失败。因为曾经他们亚当夏娃与神断绝，那个才是失败。即使看起来是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时间不能阻隔，连死亡都不能阻隔，罪恶当然也不能阻隔，因为神的爱和恩典宝血赦罪。所以在埃及帝国，你必须把这个放在那一个场景之下来思考，埃及十灾呀，很明显每一灾都对应了一个偶像，每一灾都是神胜过了埃及的偶像的一个再一次的证明。为什么要在埃及行神的行十灾，不在迦南地行十灾？迦南地我告诉你，弹丸之地，没人看得起迦南地的，穷乡僻壤，简单的部落联盟而已。但是埃及帝国是什么？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忠心、绝对的，就是几乎代表了整个天下的一个代表。于是上帝就打他，打他胜过了他，就表明上帝是掌管全地的主。上帝不是胜过了尼罗河的神，上帝是胜过了全地的神，因为其他都是假的嘛。所以时代的每一灾的神学意义在于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法老要做神，对不对？法老不容神的百姓去，对吧？法老有很多的邪恶的政策，生命权、自由权，让他们做奴隶。但是我问你，神胜过了人间帝国，是不是意味着胜的过程当中他的百姓可以躺在家里逍遥自在？抱歉， 神胜过了人间帝国，胜的过程他百姓更痛苦了，
对不对？
摩西没去之前还没那么痛苦，摩西去了，于是更痛苦，因为邪恶的法老加倍的去奴役和压榨他们。这个跟我们成功神学的想法再一次不一样了，对不对？你都说胜了，为什么胜的过程那么的艰难？所以人间的帝国再一次被打碎，上帝向埃及向全地显明他是全地的主，向他的子民显明他是有恩慈有良善的神。后来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在迦南地，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人间的帝国与神的国再一次去起了冲突，这一次人间的帝国是谁啊？好可怕，是以色列人自己，列王嘛，列王自己成了人间帝国的代表，对不对？为什么列王之前神让撒母耳三番四次的告诉他们说列王这件事儿，他要抢夺你们的女儿做嫔妃，他要让你们的儿子做奴隶，他要严严的辖制你们，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神非常的不喜悦？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你为什么要离弃这一位王，找一个人来当王？再一次复刻了亚当夏娃伊甸园的光景，你终于理解为什么上帝非常不喜的原因了，对不对？因为他再一次复刻了亚当夏娃嘛。但是他们还是应着景象说，隔壁都吃屎，为什么我们吃饭？对吧？因为隔壁都有王嘛，周围列国都有王，为什么隔壁都吃屎吃的那么香，我们为什么要吃饭呢？这就是悖逆的人的悖逆嘛。因为你有王，你的王是神，你有一个慈爱的良善的信实的圣洁的尊贵的荣耀的王，你不要，你非得找一个悖逆的糟糕的自私的狭隘的王来统治你，这就是人自招咒诅嘛。于是求人得人，上帝把扫罗赐给他们，对不对？把扫罗赐给他们，扫罗果然这样待他们。你知道上帝不是让他们没有王，上帝是要让他们以神为王，但即使把扫罗赐给他们，上帝也没有撇弃他们，于是在牧童当中，在旷野，在羊群当中拣选了一位在人眼中看为卑微的无用的年幼的，甚至他富家都看不起他的，连上桌都不能上桌的一个人，大卫。连上桌都不能上桌，意味着他是不是不符合人间君王的形象？我告诉你，谁最符合人间君王的形象？扫罗最符合，对不对？高大威猛，高一头，对吧？因为人要的是人间的英雄嘛。我告诉你，人间的英雄都是最邪恶的人。再说一遍，所有的人间英雄都是最邪恶的人。一将功成万骨枯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手上沾满的鲜血不仅仅是外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亲兄弟父母妻子儿女，这就叫兽嘛。为什么叫兽？一点人伦常情都没有了，一丁点，这就是禽兽的做法嘛。禽兽的做法就是连一般人都不如，是不是？秦皇汉武都是这样的人呀、啊，连一般人都不是，杀自己的儿子，杀自己的妻子，杀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兄弟，一般的家庭不会这样干吧？因为那叫兽嘛。所以你突然发现上帝为什么要拣选大卫，当然我不是从这个从神学意义上来说，我不是说大卫是完全的，因为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因为大卫 为的是要指向将来那一位既卑微又荣耀的王。卑微，大卫起于微末之间，就像那一位宇宙的王降生到的是马槽里。起于微末之间，大卫又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就像那一位起于马槽的君王又是全地的主。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大卫本身了不起，是因为上帝定义要拣选大卫这样一个原型，来告诉我们有一位真正了不起的王要降临世间。各位，几千年来人们在等待一位王。为什么人们在等待一位王？因为人间所有的王都叫暴君，这个概括不为过吧。是的，除了那一位王之外，人间所有的王都可以叫做暴君。所以路易斯说，不是因为这一个他反对奴隶制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配做奴隶，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配做奴隶。他反对奴隶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配做王，没有一个人配做王。只要你在人间找一个王，他就一定是暴君。从前良善的后来做了王也会成暴君，况且从前他也不良善。暗黑丛林法则里面胜出的，你想十个皇子为什么最后他胜出了？他更诡诈，他更歹毒，他更凶残，他伪装的更好，他可以比十个九个其他的兄弟更糟糕，他才可以胜出吗？所以你突然发现人间的王是如此的糟糕，于是上帝拣选了大卫。但是大卫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大卫的后裔也成了人间暴君的代表？北国就不用说了，拎都拎不起来，对吧？于是列王时期，上帝亲自差遣先知与他们作对。是的，你必须说先知在某个层面上来讲就叫碰瓷儿，专门指责君王。先知在某个层面上来讲真的可以说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常常说这个王是邪恶的，要灭亡，这个国要被审判，这个人民要蒙咒诅。各位，你只说一样还好呀，对吧？你又指责君王又指责百姓，你不总得拉一伙打一伙吗？你作为人民的利益的代表，然后反对君王还好说呀。你指责完君王指责人民，指责完平民指责长官，指责完长官指责宗教领袖，宗教界你也得罪，祭司也得罪，政治界你也得罪，君王你也得罪，普罗大众你也得罪，民众你也得罪。为什么？各位，你想想为什么？谁愿意干这样的活？没人愿意干这样的活，得罪光了吗？哎，同行你都得罪，还责备人家是假先知，对吧？同行都不放过，因为这是天招，上帝对他的天招，他只能对上帝负责，而不能对人间任何的权力、金钱、利益、名声、面子来负责。所以先知面对的其实是再一次面对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帝国。是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连以色列的列王，以色列这个国都可以称之为叫做人间帝国。于是上帝再一次亲自打碎这个人间帝国， 就好像上帝打碎埃及一样，打碎以色列，对不对？打碎了，耶路撒冷城破，圣殿被拆毁，人们流亡异乡，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不是不想吃饭吗？回去吃屎。不是不想做自由人吗？回去做奴隶。不是不想以神为王吗？好，送给你个暴君。这叫求人得人啊。你知道什么叫咒诅，什么叫审判？就是人们想要的东西上帝最后给你了，这个就叫咒诅和审判。按照自己的欲望邪恶想要的那些的东西上帝给了，这个就叫审判。他真想要巴比伦王，上帝给他巴比伦王，于是最后迁到巴比伦。迁到巴比伦的人开始在巴比伦哀哭，但以理在巴比伦继续的和他的三个朋友继续的侍奉神。这个时候谁又是抵挡神的代表呢？巴比伦。巴比伦再一次取代了以色列，对吧？所以当巴比伦作为抵挡神的代表去抵挡神的时候，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各位，受苦总比犯罪好，对不对？从前在耶路撒冷城里犯罪，现在在巴比伦城里受苦，但受苦总比犯罪好。于是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整个以色列在那里受苦，他们再一次直面了那一个残忍的暴君立金像。新宗教事务条例，对吧？不准祷告。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依然告诉他们，神的国要打碎人间的帝国，那个金头银身铜腿半泥半铁的脚，用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被打碎，天外飞石呀。然后那个石头反而遍满天下，你是知道这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巴比伦不可一世，骄傲强盛到一个地步，巴比伦认为他们的神就是最高的神，上帝专挑刺头。你不觉得你的神是最伟大的神吗？上帝打的就是你。所以上帝让骄傲的人降杯，就让尼布甲尼撒吃草如牛，伯沙撒当天晚上就要死，一刻都没有延续。你能想象到这一点吗？在那个王国的前夜，伯沙撒大宴群臣，但是他骄傲到一个地步，把圣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觥筹交错，当做饮酒的器皿。意思是什么？把脚踏在耶和华的脸上吐唾沫，是这个意思。圣殿里的器皿，看，拿过来当做我饮酒的器皿。圣殿里的器皿是干什么用的？服侍神用的，敬拜神用的。但是我拿过来当我饮酒作乐的器皿，什么意思？我是神，我比他强大，我可以肆意的侮辱他，这是我的战利品，我胜过了他。于是神亲自出手了，用了三个亚兰文的度量衡的词汇告诉他，今天就分，今天就灭亡，今天就死。但以理 并且借着神的先知但以理说出这个预言，于是当天晚上就死。当天晚上国灭人死，你很难看到这么快应验的，对吧？但我要告诉你，取代他的马代波斯也不是好东西。你突然发现好难啊，人间的逻辑是什么？人间的逻辑是起义军代表正义之师，对吧？代表王师，腐朽的大秦帝国终于被流氓刘邦取代了。你千万不要以为刘邦比秦始皇更好，不是的，一类人，只不过更诡诈一点。我们的人间的故事的剧本就是一方代表邪恶，一方代表正义，对吧？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不是的，人间帝国的兴衰都是邪恶战胜了另外一场邪恶，并且是通常是更邪恶的战胜了一个不那么邪恶的。那但我们总想要正义战胜邪恶，对不对？这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原型嘛，正义战胜邪恶，正义战胜邪恶，只有那一位亘古常在者人子到他面前去。然后你知道正义战胜邪恶代表什么吗？代表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不能是邪恶的。但是人间张家王家轮流做的王朝，他自己就是邪恶的，他怎么能够战胜邪恶呢？而不能自己不能是邪恶的怎么办？就是人吐唾沫在你脸上，光照进黑暗里，人辱骂你，逼迫你，毁谤你，羞辱你的时候，你不能打回去。你一旦打回去，你就是用了他的方式，他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他对待你的方式是错的。你终于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原因了，对不对？耶稣能不能大手一挥瞬间灭了他们？能力上绝对有，但是耶稣基督是正义的，他不是邪恶的。甚至我会说，他即使大手一挥也不代表邪恶，但是他是有忍耐、有怜悯、有谦卑，至少他不愿意用人间帝王帝国的邪恶的方式。人间的帝王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君王一怒，血流千里，但上帝一怒，自己流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巴比伦最后也灭亡了，波斯也是如此，罗马帝国也是如此，人间所有的帝国最终都是如此。但上帝的子民却在一个一个的人间的帝国当中来过一种天国子民的样式。各位，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天国子民了，对不对？一听就是有一个政治含义，你说什么天国子民，你就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不行，基督徒也有政治含义啊。你为什么非要说自己属于另外一个国度？因为国度这个词太刺激了，因为最终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教会2000年来在地上与一个一个的帝国相遇，最艰难的时刻看起来像将残的灯火，像压伤的芦苇。起初罗马帝国以刀剑来征服，他想要征服人的灵魂， 然而教会却以福音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然而征服的过程就是流血舍命，没有别的道路，就是走耶稣基督走过的道路，沿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耶稣基督如何胜过了世界，教会也要如何胜过世界。耶稣基督如何胜过撒旦，教会也如何胜过撒旦。耶稣基督如何的与整个罪恶征战，教会也要如何与整个罪恶征战。所以当教会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之后，站在三步之外，我们单冠相庆，终于不用被追杀了，终于安稳过日子了，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敬拜了，终于可以一切都可以了，对不对？于是教会自己成了帝国，教会自己，我说的这个教会指的是那个有形的一间一间具体的道德沦丧的教会。教会开始阻碍人认识神，赎罪券，苦修，当然这个议题很复杂，那依然是主的教会。但是一旦人走上权力的巅峰之后，教宗说自己是万仆之仆。我告诉你什么叫万仆之仆，万仆之仆等于万王之王。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万仆之仆呢？只不过在文学修饰上，其实他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装点门面，对不对？所以就好像曾经地上的以色列都成了人间帝国的一种的表现形式一样，教会有没有可能，就我是说的有形的一间教会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哇，好扎心。你说难道就没出路了吗？出路永远在耶稣基督那里，永远在耶稣基督那里，甚至连出路就都不在教会这里。虽然教会是荣耀无比圣洁蒙主拣选的，但是出路都不在我们自己这里。今日我们依然在帝国中间生存，是不是？我们依然在帝国中间生存，我们在这里活着，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活着，我们在这里要来彰显另外一个国的样式，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光明的子女。人间的帝国跟上帝子民之间的征战不是刀枪棍棒，是福音与谎言，是真理恩典与罪恶之间的征战，是恩典的国度借着受苦的样式不断被扩展，撒旦的国度不断节节败退，最终荣耀的国度一定会到来。阿们。